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Ok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糯米。今天我们和北京还其实两位都是北京连线的高高还有雨林一起录误读会。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叫《悠悠岁月》，它的作者是法国的安妮·奥尔诺。我们一会儿请雨林帮我们法语发音。他今年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然后这本《悠悠岁月》也是，其实我有点难说这能不能算是他的代表作，因为好像在有的地方看到说，埃尔诺的每一本书都特别的不一样，但是这本书据说是接受面最广的，也就是说所有人都能够就是喜欢的人最多的吧，这么说的一本书。那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雨林、高高你们好。
大家好。
一帆好。大家好。
就确定一下，高高现在是自由的，但是呢是选择不出门，然后张雨林是理论上被封控的，但是是出门做普拉提的。然后我是身在伦敦，基本自由，但是心里就感觉现在就在乌鲁木齐中路一样的这种感觉。请雨林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作者是法国老乡，介绍一下。
嗯，这个作者他叫安妮·埃诺，翻译过来就五月天老师翻的。这本《悠悠岁月》就是安妮·埃尔诺，前一段时间其实他得诺贝尔奖之后呢，我觉得中文好像宣传也蛮多的，很多网上的消息啊，还有小视频啊，都曾经就是剖析过他的这个获奖原因和生平。那他这个获奖原因可能
也还叫短视频，我觉得小视频是另外一类东西。你千万
不
要跟大家说你在帮大家做小事情。
你看你们这个，一看你就是一个老司机。像我们这种没有太
留意的，我完全没有听出有什么不妥的。
你看还有更单纯的，我是听一番点播以后，我觉得好像不太对。
来继续。
OK。来，就是他的获奖的这个原因，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可能也被重复了很多了，就是说他以强大的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及集体性的约束。那么他的生平，其实他的生平呢，倒没有什么非常大的戏剧化的方面，就是我看下来，我觉得他是度过了一个。这样吧，我觉得他是度过了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但是很奇特的是就是有一些介绍非常很强的去强调说他是那个好像特别贫苦特别下层阶级，然后看尽人间疾苦，然后所以他有这种对社会的观察和社会学识的反应。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有点迷惑的地方。那我先把它的基础的事实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再来说为什么我这么想。那么这个安妮·埃诺呢，她是出生在诺曼底，是在诺曼底，它是在法国的西北部，确实是跟英国比较近的哈。
因为有登陆嘛，这个是唯一大家可能知道的省份。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英国比较近的那个区域。然后呢，他的这个父母呢，应该是开了那个咖啡和开了一个咖啡和一个杂货店。那么我首先要声明一下哈，就是说，我认为在法国，他出生的那个年代，拥有一间咖啡店和一个杂货店的父母， 当然不能说是就是说大富大贵的阶级哈，不是什么富人阶级，但也不用非把他说的非常非常好像就是是一个很穷困很困难，
对对对，
那样的
阶
层，
我们是肯定可以打倒他们的，对，
也不是不要不不，一般你要因为一般听众他需要澄清这一点，这个蛮重要的，
是是是，对，
因为一到中国，他那些很多介绍都特别强调他是一个什么，就是简直好像吃不上饭睡就没有地儿睡觉的人，然后所以他那个就特别关心社会的疾苦和工人阶级的，不，他是可以说是 working class， 但这个 working class 在他的语境，因为英文他的这个介绍里说的是 working class， 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个 working class 跟我们以前印象中那种就是非常受穷受苦啊，没有就是完全没有生活选择权的，对吧？一般你在英国，你知道 working class 里面，那 Damien Hirst 也是 working class， 对吧？贝克汉姆也是 working class。
对对对，
所以不是，就 working class 不是说他就是那个简直受压迫受穷苦就不得翻身那种状况，这是我对就是中文中流行的对他的介绍的一个误区吧，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我想秉着事实来说话，并不是说我在替任何阶层说话，对吧？
对，
然后因为中文中还叫说
他
的
佐证就是他就是作者自己在看自己婴儿照片的时候，其实是讲了这张照片的布景是一种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风格，他是其实
对，
这我觉得这是他对自己父母家庭的一个定位，
对，我特别同意，因为你想拥有一间咖啡馆和一个杂货铺的父母应该是属于小资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对吧？
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国内的很多的这个直接的这种短视频的标题哈，所以这个标题党还是挺说什么一个典型的跨越阶层的作者，就是感觉这种标题，我觉得他显示了这个翻译，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就是德国，哎，不是德国，对不起，法国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就是这种巴黎，就是我印象中有一类法国人可能上的就是这种巴黎的名校，这种几百年的耶稣会办的中学，然后又去考这个什么你们的那个高师，然后再去写作，就是这种
但是他人家也是上了一个接一个的好大学，然后
是是是
得到了 professor 的，然后对对对，当然跟那个比起来，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对，我承认你的说法，跟那种最走典型的最精英道路的那一群人比起来，他不是，他确实是这个 working class 最准确定义上的这个 working class 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的孩子这个路线，但他也绝不是什么，对吧，受压迫受困苦，然后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对吧，
对，
不绝对不是那条那个方向。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国内的翻译者对他的生平会有这么一个，或者说不是翻译者，对不起，不是像吴老师这样的翻译者，而是就是说一些想要把它简单化的解读者，为什么会强调这个方面呢？是因为大家我们的社会啊，中产阶级不够大，所以大家对中产阶级对国外这种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想象是比较薄弱的，其实你想，他其实在国外哈，比如说一个有小咖啡店和小杂货店的人，并不见得就比一个大学教授穷，对不对？一帆你知道的是吧，所以他后来所谓读了这读了那，然后又做了学校老师，还教高中教一些普通大学什么，也不见得就比他爸妈多有多少钱，也不见得就是所谓从经济意义上跨越了阶层，他可能从平面意义上是从一个小资的孩子跨入了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的，这个有一个跃升，而不是说像国内强调那种经济社会的那种东西，
对，但确实诺贝尔奖有100万美金吧。
我稍微扩清一件事情啊，就其实国内在评价他所谓的这个阶级签约呢，是来源于作者他自己的原话，但是他表达的并不是说一个家庭资产的这种变迁，是因为他在他的一本小说中，就是叫一个男人的位置，是写他父亲的。就是他要表达的是他从小生长的那个家庭是一个非知识分子的平民家庭，
所以呢他的父母平时聊天所用的那种语言是那种完全平民化的语言，而他说他在接受了一系列的教育以后，他发现他跟他的父母，他的家庭和他从小生长的那个环境已经产生了语言和文字上的隔阂，他没有办法再用那种语言跟他们对话，所以他觉得他仿佛成为另外一个他父母眼中的资产阶级，是另外一群人。所以他说他这种阶级的这种所谓的签约或者说阶级的变化让他长久以来陷入一种痛苦中，这种痛苦来源于、
对我刚刚承认，对我刚刚承认这个就是说他进入知识分子精英，这肯定是跨越
了。对，是他不是说财富上的、而是说他对于他出身的那个平民视角、平民语言、平民文化的一种思考和一种背叛，这是他痛苦的地方。对，
就像是可能我就把他想成，如果他是一个农村一个生活的孩子，然后他受了高等教育，比如说在我们国内第一代人这样，然后他过年回家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这种文化上的，
哎呀呀，对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然后他的父亲，他曾经在那本小说里写过，他的父亲其实完全对文化对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不 care， 但是他的父亲知道音乐和文学对他的女儿很重要，所以他让他鼓励他的女儿去学习这些，可是他自己完全不在乎，就是就这种矛盾让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十分纠结。他还曾经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讲到，就是好像是他读高中，就是所谓的女校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女校的时候，就他这样的孩子在发表演讲讲到自己的童年或者自己的过去的生活的时候是没有人听的，反而那些就比如说来自于资产阶级家庭或者说有知识分子背景的这个孩子，他们在讲事情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他一直是有一种隐隐的这种对于平民阶层的小自卑在。对，是这样的。所以可能到了中文世界，到了我们大陆这个中文语境中，可能我们就会想到，哦，那他一定是自卑于自己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不是那么单纯，不是穷人不穷人的问题，他更多的是文化就思想境界方面的。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农村，而是更像一个山西煤老板的孩子，到了对的读了大学，然后因为他父母并不缺钱，他父母不是在社会阶层底端受压迫或者缺少经济物质支持他
的，
他一路读的都是从地方好学校读到法国的好学校。而且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他去伦敦做这个欧拜，也是出现一个误解。其实在欧洲，很多游学的大学生去别人家里照顾一下小孩，做下 babysitter 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儿，不是说我穷困潦倒吃不了饭了，我去别人家讨口饭吃。
而且是学外语嘛，
对，而且这个就很正，非常非常正常。你可能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里完全不缺钱，但你也去做这件事儿。
啊，往往必须是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只有中产阶级家庭才请得起保姆，而且他们也不愿意，他们也只愿意请一个中产阶级的小孩来给他们做。
对，所以这个也会被戏剧化，说啊，他们吃尽人间疾苦那个。
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一种，就其实是暗暗的，他们在争取，就是不同的人在争取这个。诺贝尔奖得主进入他们的阵营，也就是说，这就是他有趣的点，就是埃尔诺他其实让不同阵营的人，或者是起码他还是让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觉得他是可以是属于他们的。
倒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也没有
他有一种造梦。我那些就是说这样浅显解读的视频号，它是会流行，因为什么呢？它还是给一个社会的年轻人造梦嘛。因为他们不强调，因为他们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不会强调这个埃赫诺他经历了多么漫长枯燥的求学过程。他是一个学校很乖乖的好学生。
对，
但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可强调，因为他不是戏剧性的。
他
不是，他没有什么造模的，很无聊的，从这个高中读到那个高中，你知道法国那个学制跟英国一样，就是很麻烦的。然后又读这个大学，读那个大学。
雨林，我在想啊。就是视频号里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他，是不是因为 是因为小这蛮像小镇做题家的人设啊，就是中文语境下的有一种叫小镇做题家，就你通过你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小的地方，然后你通过考学不断的努力去到一个大城市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就这种描述方式非常标签化的描述方式是比较容易让人理解的，所以视频号就会用这样的。
我觉得视频号除了理解以外，它还要煽动你的狂热梦想。比如说有的年轻人看到，因为年轻人现在很绝望嘛，对吧，就希望很少，生活当中看到哇这个励志，对吧，这个就是说穷人家的孩子，但他忽略这个真实的过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苦熬在学校里没谁人理你，就是对着书本很无聊的一天又一天坚持着，最后拿这个学位拿那个学位拿了一大堆，还只能去一个郊区的中学教书，只能慢慢向巴黎靠近，最后还只能交到那个那 只能交到这个蹦托阿斯那个巴黎郊区的一个学校，
是
交不进巴黎，他最后对，所以说就这么艰难枯燥的生活全部被压缩了，就直接从哇我从小镇夸我得了诺贝尔奖我跨越阶层对对，我跨越阶层了，我对，所以这种东西有一定的危险性我觉得。
那我们回到他的人生，他阿尔诺今年多少岁了，他已经八十了吧以上，
82岁吧，
对，82岁。其实他在学校度过了，所以我们来补充那个强调那个特别枯燥的一大段。他基本上一个 school girl， 他在学校度过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度过了没有什么可提，就是说实话，就是老老实实读书的时间。他当然他这个其实因为他我觉得他父母还是非常支持他读书。首先，他一直是在学文科，就不是说学一个很有，就是说很有前途或者直接很功利可以换一个好的职业的学科，所以呢这个父母也不是那么对吧没见识的，或者说那么就是至少是小资阶层了，所以说他从那个鲁昂大学就胡昂，然后又读波尔多大学啊，又去读波尔多，然后呢他在波尔多获得了学校教书资格，你要先不是教大学资格，就是一个教书资格，就像师范资格一样，可以在法国只能去教高中那个时候，然后呢他就然后在1971年，他是哪年生的我看看，他是40年生的，1971年他还在读，
是
他又读了一个当现代文，你想40年1971年他31岁他还在读，他又读了一个现代文学的学位，然后呢然后就是等一下啊，然后他就开始做一个博士的论文，这个但是这个博士论文在1971年没做得完，注意已经31岁的时候他没做得完，然后他又转而先去教高中，这个高中在这个在波
这个才励志，博士论文失败还可以得诺贝尔奖
对对对，你听我说，对，他没有做完，然后他去先去教高中，然后呢然后又去教一个就是 college， 他反正也不还不是这种正式的大学哈，就很好大学，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才到 Pontoise， 然后呢他就加入了这个我一下子不太好，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反正加入了某种教育机构，对对对，加入了某种教育机构，
是一个函授，
对，然后他在那个机构里面啊工作了23年，所以就是在这种学校这个体制内，你知道学校体制也可以很无聊的，而且他不是说在学校体制内获得了多大的一个什么大学术地位啊大教授啊也没有，对啊，你看他31岁在做博士论文还没做完，然后又教了23年的书，而且从一个高中教另一个高中教另一个高中，所以说这是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就是说突然啊过穷困生活在家里面往砰然后直接跳到诺贝尔奖，然后呢他也有过，当然有其他个人生活，他跟一个男人结婚以后生孩子有15年后离婚，然后呢跟他的一个学生恋爱过，然后现在跟一个好像是跟一个摄影师哈，就是在一个恋爱的关系当中，这个都没有，这个都其实也很普通，这其实不是说多戏剧性，也没有人什么生生死死要干嘛，然后呢有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影像也非常敏感，你可以从他的文字中看出一些影像感来，所以他跟他的儿子做过一个纪录片， 八好像，嗯，数字八，
超棒的，超八岁月，
对，超八岁月，
超八
岁月，对，虚白玉，好像是这个，
嗯，
对，差不多，我觉得因为毕竟这个生平大家哪里可以查到，所以我觉得给大家贡献一点我的观察和疑问，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好呀，
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刚才雨林提到他学文学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是阿尔诺，其实读这本书的时候大家能看到他是40年出生，是战后这一代，对吧？然后战后他战争结束的时候他5岁，他是完全的战后一代，然后这一代人也经历了一个，就是其实在整个西方世界都经历了，包括中国，就是教育程度的提升，战后成立了非常多的大学，然后大专，然后以及电大，可能放在中国我们就要把它后挪30年，就有点像改革开放之后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数字，就是美国第一，就是战后第一代开放这个大学里 70%-80% 的人都上的是英语系，英国文学系，就是所谓的这个在国外就叫 English Department。 然后我就可以想，这个你可以一个是可能是真的是大家也没有什么数理化功底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学的，然后或者也真的或者是和历史时期或者是怎么有关，大家对文学有一种向往，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向往，去学文科。因为其实我自己家里人就是这样的嘛，我妈就是在文革之后在电大学的中国文学，然后他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一下就有一种亲切感。然后我也会把他在小说里讲的他那一代人自动的又平移朝中国再晚个10-20年，看到我们父母这一代的生活。然后从他的另外一个我补充一下的，就是他的名字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我在维基上看到安尼亚克诺的这个埃尔诺是他的夫姓，对吧？就是他，我不知道是哪一任丈夫的姓，他也没有改回来。他自己出生的时候好像是叫什么 Dishan 还是叫什么另外一个名字。然后我觉得这个按照他的小说里的这种人类学分析办法，你也可以讲看出他的一个背景来的，就是他还是相对传统的一代人，那就是战后在巴黎出生的知识分子的女性是不会去改夫姓的啊，就是在那个小的精英阶层里面，所以她还是她在，她是对你在身上能够看到她的这个背景，
对，她是那种就是小资阶级的一个人生轨迹，
对对对，而且并不是说她自己特别想冠夫姓，因为这我们没有太，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也可能是丈夫的家庭或者是背景让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也就这样了，对吧？都有可能。
冠夫姓当然在法国是一个比较平常，你也知道，就跟
对。但我们讲
的
是这个，我们讲的是战后之，如果是说60-70年代，
你想说对，
精英这一代人是会抵抗这个事情。
对。
那就回到介绍到这儿，高高你讲一讲，因为昨天我们本来在聊这个录音的时候，你都甚至想放弃录这期节目了，对，就是你觉得这本书它透出来的一种气质和你现在的这个处境特别的违和，你分享一下，谢谢。
哎呀，这我要解释啊，我想放弃完全不是因为这本书不好看，而是因为我从前天开始起，我已经陷入深度政治性 emo， 就是对整个现状感到极其的沮丧。然后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呢，然后我先要说一件事情啊，因为虽然作者是出生于40年代，他可能跟我的父母比我的父母还要年长，但是他的整个成长的岁月其实就像一帆说的，他是要后退中国的同时代的30年左右，对，其实他跟我的成长的时候经历的那种物质文化的变化是有点像的，我要强调是物质文化的变化，其实也是在这本小说里他大量的提到了物质和消费主义以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政治思潮和女性崛起思潮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小细微的点，所以其实我蛮能感受到这个女人的，这就是这个作者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他所描述的一些心境上的。
你能3-5句话讲一讲这个《悠悠岁月》这本书讲的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如果快速的讲啊，其实就是这个作者回顾自己一生，有点类似于一个回忆录，但是他与传统的回忆录不同的是，他不是描述的自我，他是描述的一类人或者是一代人，所以在这篇小说中你是看不到我字的，他通常会被取代为人们或者是我们。然后呢，他是以一些家庭照片为线索，然后穿起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也就是说到当下，大概跨越了6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全书大概是按照一个历史阶段去做叙述的，但是它没有明确的时间标记。然后这个过程中，这个叙述者他显示出了一种自我审视和审视他人的这种视角。他更多的描述的是这个社会上的这种变化，以及这个社会反馈给自我的一种心境上的一种这种集体的改变，或者说集体的回忆或感受，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在这本书里你是看不到故事的，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这个碎片型的东西。比如说他会描述消费主义时代是如何来临的，然后郊区的一个一个像大方块大砖头的那种那个大型超市是如何出现的，然后他会去讲他和家人怎么样去从巴黎市中心搬到了巴黎郊区的一个所谓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这个居住地，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又怎么样，就是但是你在看的过程中你完全感受不到他的热情和感受不到他对这件事情的这个情绪性的东西，他都是一种很朴实和我很平实的描述，你无法在里面察觉出来他对这件事或他对这个现象，或者说他对这一类人，或者说他对这个总统，或者他对某一个组织有什么样情绪性的反应。对，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我陷入深入的这种政治性阴谋以后，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极其的不高兴。
你能再多讲一讲吗？因为我和你的反应完全不相反啊。
对，我一开始是真的是不高兴，我的不高兴就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这么痛苦，我现在每天要担心我会不会被拉到方舱，我为什么要看这样的东西。但是当我整个人平静下来，我又重新反复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种深深的被慰藉了的感觉，就是作者在描述了60年代时代变迁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变化和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他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时候，他们可能面临的死亡，或者可能他们面临的某一种欣喜若狂的改变的时候，在这本书里面到最后它就成为一些平淡的文字。我想这就是人的，就是人就是这样，人的宿命就是这样，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阶层的人，不管你在当下经历过什么，不管你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不管你未来成为什么样的阶级，但是最后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这样平平淡淡的文字，然后每一代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苦恼，每一代人的兴奋，每一代的人的高潮，每一代人的失落。我就突然就好像被安慰到了，就是整个内心就陷入了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作者的文字，就像我刚开始说的，我一开始是很抗拒他的文字描述的，我觉得文字毫无吸引力，那么冷冰冰，那么审视，那么不带有温度。但是我后来当我现在回想，其实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希望我的文字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因为我在写我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问题就是我太多主观情绪上的东西影响到了我对事情的判断。而我在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想要达到的就是安尼尔诺的这种书写状态和这种文本状态。所以我现在就可以说我真的很喜欢他写的书，包括我
一下有变。
With LinkedIn Jobs, we tap into a network of more than 1 billion professionals to help you find quality professionals quickly and easily for any role you need.
Marketing wizards? Found them.
Software engineers?
Found. That project manager I could never seem to hire? And found. LinkedIn Jobs quickly matches your roles with candidates with the right skills and experience. In fact, 86% of small businesses get a qualified candidate within 24 hours. Post your first job for free and get started at linkedin.com/spoken. That's linkedin.com/spoken.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是吧？对，就是我真的，一帆，你前天跟我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不高兴。我的不高兴不是因为他，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我生活的这个环境的现在这些乱糟糟的事情让我不高兴。那我拨开我的情绪的迷雾，我好好的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喜欢他的。嗯，就是这样。
所以你其实是那种，其实是你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要讨论一本法国文学，它的对就好像并没有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但我以为
我原来是想，哎呦，我们应该去讨论一些更来劲儿的、更激烈的、更具有那个能够唤起人们这个情绪的这种东西。
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唱国歌，但是我其实从回到这本书，我觉得你，我当时是其实觉得你有可能会喜欢的，因为他给了
我喜欢
这本书，因为我知道你是喜欢佛教的嘛，不是叫喜欢佛教，你是一个在研习佛学的一个人。然后这本书我没有觉得它平淡，虽然有人说，就是我看到有人说安妮埃尔诺是把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人类学和历史学课题来研究写作的人，所以他的这个第三人称的这个他的抽离感啊等等，这个都是他的这个写作方式必然会出现的。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他的人生中也可以看到，如果说就是说一个法国人或者是怎么样有一个40年代出生的人的一个中位数的话，可能就是埃尔诺是更接近于这个，比很多在巴黎出生的精英家庭或者是所谓的这种资产阶级家庭更接近于法国中位数的，所以他才有幸的能够去以自己的生命为人类学研究课题，写出一本可以让我们远在中国都能觉得好像和我们的成长或者是我们父辈的一些经历都能有共鸣的点。反而如果是你让那个普鲁斯特来写一下自己的成长，或者是就包括让那个西蒙德夫娃写一下自己的成长，我们都会觉得就一个是他们都不好意思写，
太遥远。
对，就是这个精英主义在当下的这个环境里你不能这么去那个显摆自己的精英主义。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你会我从这个文章中这本书感受到的一个东西，就有一点像回到佛学，就有一种觉得他的那个语感就特别像，比如说因为我不懂佛学，只读过心经啊，就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度一切苦爱这种舍利子，色不是空，空不是色，其实就是有一种。
最近大家说的话题，我今天早上还给人发了一张心经的这个最近这个能量场的转动让大家都会转到相同的话题上去，我觉得。
对，就是你在这个你在读这个心经的时候，你觉得它是很平淡的，但是其实也是大苦大悲，就因为我们也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个达到那个状态，所以我们在里面看到了大苦大悲，但是就是对吧，菩萨是想没有的啊，就可能确实就是他的这种写作也能让你投射进，因为他比较远，就是你可以投射进你对人类命运人间疾苦或者是还是说很幸福
对吧
其实他的相比他上一代人来说他的生活可能很幸福，他在这本书里有讲童年的时候家长对于 下一代的期待很简单，就是能够在室内工作，对吧？能够在床上死，能够有够吃 的东西就够了。其实这是一个多朴实的，就是包括我们的父母对我们这一代可能真的觉得你就是从事脑力劳动，然后当人再大一点的时候，你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在床上死。
我记得他其中有一段提到，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让这个奶酪的品种，你每天换一种奶酪都可以连续吃三年，好像是几年也吃不完。然后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父母就觉得这样的生活简直太美好了。就是
酸奶的品种嘛，是
奶酪还是酸奶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说在你这种生活就是太幸福了。但是他没有描述啊，我觉得不幸福或怎样，他只是去描述，他就讲述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我觉得安妮尔多他最妙的就是他不做评价的，你发现没有？他很少做评价啊，包括他对一些总统啊也有隐隐有一点，但是不多呀。他提到了几任总统，
能感觉他偏左嘛？就是凡是偏左的总统他都喜欢，密特朗啊什么的，
对，
偏右的希拉克他都不喜欢的。
对的。
那个雨林，你分享一下你对这本书的总体的感觉呢？
因为他不是说就是他这个无人称自传是一个题材嘛，文学史当中。我有我不习惯的一部分，因为你就会感觉它全是远景，就像你拍电影，就是这个机位永远不拉，就永远不拉近，对，你永远在拍，对，永远在拍远景。这个呢，就是然后他在拍群像，不仅是远景，还是群像，不是很少是一个人在海上，就是被观众，这就是拍群像和远景。但是呢，我有一些想法，我有一些感觉呢，又跟你们不是完全的相同。就他妙就妙在他，怎么我看怎么说他哈，我不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当然他肯定是理性的，因为他是一个学术的写，他是有准备来写这个书的，他是准备了一个题材和口吻来写这书的，不是说他不理性，而是说他不是一个没态度的人在里面，一个写作者，我觉得他的，而且有些态度，
他不是
对像所
有
的法国人一样，相当的激烈。
但我觉得他不激进，他的态度不是激进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不激进不是被他的一个片段所给你的印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全景和群像。首先，这个位置就决定他没法太激进，因为群像里面必定有向左的人，有向右的人，有在上的人，有在下的人。然后这个远距离一拉，就怎么激进你也不激进了。就是说你如果只着在你一个人身上，就是你比如说一番，比如说着在我身上，我眉毛特浓，就越往近拉，我眉毛越浓，对吧？就很过分的浓。但是呢，你如果说咱们仨，那就看不就不特别仔细研究，也看不出谁眉毛浓，谁眉毛淡来。我这个是做一个比方，就是说，因为他比如说他自己的感受，那个
我们有一句话叫鼻子眉毛一把抓，是这
样。对对对，你看啊，就说实际上就是，其实法国人因为在他们社会上生活，你会发现他们那一代的人，特别是就是其实是比较戏剧性和偏激的。然后比如说他说一些话，比如里面那个他说的一些话，也是很，比如说他说那种在家庭。你觉得这个在一个家庭餐桌上就随时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掀桌子，然后就引起一场那个大乱的那种沉闷啊，那种感觉。然后也写了他们那个性解放的，因为他们是那一代人嘛哈，就性解放那种就是不太避讳的写他们身体之间的这个怎么相遇，又怎么去理解它。我的整体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他写的事情不见得不极端，就是每一个小细节上他不见得不极端和戏剧化，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他是用做学问态度来写这个书的，他就决定了我就站在很远的地方，我把这所有的极端就都不极端了，对，然后你看到的是一个大群像，法国社会群像，那你就不会觉得 就控制住了这个事情，嗯，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声音，就跟你可能看，就说你可能很远的看一群蜜蜂在嗡嗡嗡，你就觉得是一个蜂巢，很简单，他们在里面很忙碌。但是你近看，很多蜜蜂都像发疯了一样，都是在那个在抓狂似的这种转动。
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这跟它真的是，那个法国人老说他评价它，就是它跟社会学有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嘛。法国的社会学是很发达的，社会学方法直接影响我们历史学科受了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很多很多高级的哲学家，像法国哲学一些特点，它也是跟社会学特别紧密结合。比如说福柯，比如说对吧？很多很多哲学家，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有学术的这个功底和决定，就是他的这个位置，就做一个无人称自传这个位置，就是说使他这本书确实是非常的不凡。因为就是刚刚所有的印象就被他的这个机位，这个拍电影上给控住了。我觉得这是一点。然后我还是稍微有点不习惯这个机位，这个机位就是一直特别远。但这个一直也表现他的一个决心。我觉得但凡是有风格的人，他有个决心，他一直控得远，我就一直远。要是我们这种决心不坚定的写写，觉得不行吧，我还是写一下内心感受，让这个一直有点绷不住。但我觉得他这一点还是就他是下了一个决心的，而且他的所有书当中，我觉得他不避讳，也很那个重要。他第一本书就是什么空柜子，还是空一个空的家具那个意思啊，那个译名我不知道译成中文什么，他也是有自传性的。所以他都还是在他写作当中，他毫不迟疑的要贯彻这个自传性。
就是当然现在的对他的评论家大概有一个共识，就是他的作品基本都是自传性的。
对，
基本都是。
哎，我觉得你们提到了好多关键词，我都想再就是提出来多说，就特别有碰撞想法。一个是我们其实没有提，就我们中文里用自传，但是其实在西方还有一个词是这一类自传，他写的东西叫 confession， 就是说他曾经在阿尔诺给就是也是诺贝尔奖的这个人给他打电话，就在诺贝尔网站里有还是哪里有一个简短的采访，就是问他对给年轻作家的建议嘛，他就是说你不要去在乎你写的有多好，而是写的有多诚实，就是说在写自传的时候，我们就是特别他是一个有学术背景的人都知道，自传是一个你自己造神的一个造 myth 的一个过程嘛，就是所以他一定一定就是他是要他就是努力去追求诚实，然后包括你刚才提到他就是对于欲望，对于身体欲望的描写在里面有特别多这种东西。一方面他可能确实是受了就是福柯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他有可能也就是说要去破除就是说所谓中产不能谈论的问题，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可能是就是说哎呀我一下思绪断了，就是说讲到那个告白式的这种写作，我刚才讲 confession， 它就是一种就最有名的就是有一个就是宗教的作家，就是叫什么奥古斯丁，他不是写了一个 confession
忏悔录，
这个是中文翻译，这个东西他在1000多年前，可能都快2000年前了，写的东西也是讲了自己的年轻的时候的欲望，他的性探索呀、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写的挺多的。然后所以我觉得他肯定可以把它放在这种告忏悔录的这种体里面。另外一个就是刚才雨林说他的这个景是近景远景，哎呀我忘了我想说什么了，因为确实是千头万绪一下涌现。
没事，就说着你要忘了，
就说着吧，我就说
你就想起来再说回来。
对，我另外一个我一个很强的感受啊，对，就是他的这个学术背景，我就是提，我就在想说
近景远景学术背景，
对，就是雨林提到了机位这个词对吧，然后一个是就是纯粹构图上的机位，另外一个就是你选择观察什么对象，你把这个镜头指向哪里， 然后我就想到，比如说我如果是 N 年后要回忆昨天，就礼拜五我的经历，我昨天一天都在刷这个上海的事情，然后你去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可以变得相当的有针对性、政治性、社会性，然后包括我们的科技、全球化，然后我们的，我就是对吧，我身处在英国，但是我的这个关心的事情就是一个非常二十一世纪，非常新冠疫情下的一个东西。然后昨天晚上我去什么，我朋友参加这当地的唱诗班，这现在是快到圣诞节了，他们圣诞节我在教堂里演出那个亨德尔的弥赛亚，然后这又是一个可能过去五百年来在英国或者是西欧每到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会去回忆这件事情吗？如果我说我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去听了一个这个音乐会，这就是一个在过去五百年来谁都可以写的一件事情，它就相当的没有时代性，相当的没有针对性，相当的没有政治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相信就是埃尔诺的人生中他可以回忆的事情也很多，但是他为什么去回忆让我们觉得有社会性的东西，或者特别战后一代的事情，他去回忆新修的这个空房子家乐福或者是什么这种大型超市，而不没有去回忆他爸爸妈妈开的那一家小店，对吧？或者在这本书里没有去讲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他把镜头对准在哪儿，就还是针对性肯定是很强的一个东西。
我来补充一个小细节，我先插入一个小细节啊，就刚刚一帆讲到，他说他昨天晚上在刷手机，他在看什么东西，那若干年后他回想起来他写这一段的时候他可能会怎么写。其实在这个书中有一段蛮像刚刚一帆说的，就是埃尔诺写到911事件之后，就是法国人在看待911事件的时候他们的状态我觉得非常妙。他说法国人那天可能是真的震惊到了，但是当他们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都是，哦，那天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干嘛，我可能在杂货店，我可能在什么电梯里，就大家非常非常默契的会 不约而同的把911与自己关联起来的点是在于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干嘛，然后我被吓到了，仅此而已。然后他就没有再描述这个法国人怎么看这些这个恐怖分子啊，他就没有了。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埃尔诺也是我为什么说我感觉他不做判断或者说他不做评价性的东西，就是他就是到这儿就为止了。他不说。
因为这个和我知道雨林要说一个事儿，雨林你先别忘了你要说的事儿，就是他的因为回忆这本书整本书都是关于回忆，然后回忆就是跟气味跟身体接触跟你的场地发生在我们大脑里发生最直接关系的，所以他写的那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是
对，
就真的就是这样。但是他也隐隐约约在透露自己对911观点的时候，他讲了在几十年前智利的，就是 CIA 在智利搞的那个政变也是911发生的，他觉得宇宙中冥冥之中有一种报应。
对，
但是我觉得埃尔诺要写怎么写哈？为什么我说机位很重要呢？他肯定不，任何机位它再远，它都是有一个方块框住的，对吧？因为是机位嘛，毕竟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视角。但是他一定这三件事都写进去。我昨天晚上在看手机，然后我又去了听亨德尔，我惊叹于去年五百年前的亨德尔讲在这个我看过手机之后，然后我又回来跟俩朋友一起在录读书视频，我聊了这事儿，所以他不会去掉其中的任何一个，这个就是他的妙处，就跟咱们的选取是不一样，他还是比咱们要朝后，就一定把这三个事儿垒着跟蒙太奇一样写在一起。那去听亨德尔的人和你在手机上看到的人，和你屏幕通过就你手机屏幕，然后通过现在我们的这个电视屏幕的这个读书活动，他都写上，他绝对会这样写，他不会。当然，他在这样写的同时，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不是，我最近在写那个碌碌有为那个书评，给我很大的启示。就这个人也真的是我觉得能量真的是串在一起的，太神奇了。这个人也是，他写中国全部中下层社会的历史，就不写。
帝王将相，只写从中产到低产这个古代的历史，叫碌碌有为嘛，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就是日复一日，但是我们还是
悠悠岁月，碌碌有为，
对，碌碌有为，对。然后呢，他就是他也就是说，他也就是这样，他。所以我就由此，他这个碌碌有为，我就去把微观史学，他是采用微观史学的方式，
是的，
又都翻了一遍。微观史学也好几个法国人是，法国人历史也很厉害，就是法国人是历史学这个代表。然后呢，他们就说这个微观史学有一个女的，很著名的作者，我就不说名字了。她就在说，她说，如果是当时的阶段，我就让当时，我就保留这个当事人对这个事情的态度。让他们在里面去尽情发言，我是不表示态度的，但是我整个的态度表现在我对他们态度的记录当中，明白？就是说法国人当时只提我就想起我在干嘛这件事儿，那些法国人的态度就是埃赫诺在记录他们的时候对他们这个状况的一个态度，就是他是退了很厚的，他是有准备的，就是他决定退得很厚，他就决定要收得多。他收的多怎么办呢？就是收的多不可能每个事情有他自己的态度，那他就是要收他的态度。然后我就觉得很微妙，就是说一个画幅一旦大的时候，构图就很难，这个还是有功力，你知道吧？就是就像确实这个一帆和高高也说的对，就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无限画框，对吧？不是一个那个宇宙发生了什么反应的一个画框，所以他就要有构图。但是他很有趣，我觉得我们今天说的就很像那个爵士现场乐一样，就互相就搭上茬。对，一帆这个从昨天到今天的经历，他就会埃赫诺放在埃赫诺，一定就会那么写，就把这些都编起来，都编织起来，然后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埃赫诺的段落了。
而且我们再去看一个有埃尔诺知识背景的或者是人生经历的人，他为什么去用这样的境况来写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有趣的一个解读。然后他就像为什么法国人会去写微观史，就是为什么是这个年代有微观史，就是大家对宏观的东西有一种有一种就是刚才高高说这种相对主义的东西，就是有一种觉得搞不定，当大的事情搞不定的时候，我们就去搞定一件小一点的事情啊，这是他一方面的可能有的原因。我们要不要分享一些段落？高高今天帮我拍了一下中文版的一个，帮我拍了第前十页和最后十页。我是看到最后十页里有一段，我想读一下。这一段其实和我们刚才说的东西都有一些关系，就是作者讲了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这是在全书的210页，他说。他的作品，因为他用女字旁的这个他，就是因为他这个抽离的这个态度啊，讲的是自己。他的作品形式只能从回忆中被淹没的一切印象里涌现出来，以便详细说明时代的一切独特标志，他们所在的或多或少的确定的年份，越来越近的把他们与其他标志连接起来，极力重新听到人们的话语。从大量不确定的说法，这种不断带来的关于我们存在和应该存在、思考、信仰、害怕、希望的没完没了的模式的传闻，当中抽出对事件和物品的评论，这个世界留给他和他同代人的印象，他要用来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从很久以前逐渐转变到今天的时代，以便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的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就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是后半段啊，就是比较抽象的总结，这个世界留给他和他同代人的印象，他要用来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恢复世界真实的意义。就这个东西就是他写这本书最理想化的初衷，对吧？就是他达到了多少是一个问题，这是他很清晰的在讲自己的目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他很有意思，他的用词真的很讲究的。他说以便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的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他不是简单说我要恢复历史的真实， 而是历史的真实意义，
嗯，
就是历史对我们
的
意义，
这个，
对，并不是说任何人能够恢复历史的真实，
嗯，
就既不是个人记忆，
嗯，
也不是集体记忆，重要的是这种是一种对我们真实有意义的历史，嗯，
嗯，
其实就还是蛮讲究的这些词用的，
对，因为他的这个这一段是真的就是讲究这个词。另外因为其实诺贝尔奖在给他评奖的时候说了他的这个文字是就是好像英文里用的那个词就是刷得很干净，就是或者是修剪得很就是紧凑啊，就是每一个词怎么去界定他的回忆都是很讲究的。嗯，你们选点儿。
其实你翻的前十页是有道理，我的前十页也是很有意思的，
嗯，
因为他就是说其实他整个那个他我看法文有一评价，等我把那法文评价找出来啊，也对照着说。嗯，
哎，然后雨林找的时候我来稍微有一个小小的那个一个态度，就是这本书的中文版里有非常多的脚注，英文版里一个脚注都没有。我觉得读脚注会很影响，因为你其实是在看一个人的回忆，这个人回忆里必然有很多提到的东西是你陌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陌生就好了。然后反而你去把比如说他说我看到了谁谁谁的脸，然后你去当这个译者或者是出版社把这个脚注加上了以后，就会让这个模糊的回忆变得过分的信息加载的过多，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本来它是一个很流畅的东西，然后如果你老是要去看，哦，因为它的那个脚注的那个语言又完全是一个字典型的语言，就特别影响阅读，就别看脚注，它这些东西说的不知道啥就算了。嗯啊，雨林找到了。
对，就是说，嗯，因为法文就是说它的风格就是要Sauver quelque chose du temps où l'on ne sera jamais plus jamais， 就是说我们要拯救那些在时间中我们再也回不去的东西，回不去的东西。然后Sauver toutes les images disparues， 就是 disparues， 就拯救那些所有要消逝的形象。所以呢它其实是很视觉化的写作，对不对？
嗯，
就是说其实
是
很一幕一幕的，所以他为什么拍了那个纪录片呢？哈，这是一个很视觉化的作者。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他前面写那种他在开篇的时候其实也表达了他这种要拯救一切消失的东西，想要拯救那些一切将要消失的形象的这个决心。比如说他说，嗯，真实的或者虚构的印象，直至在睡梦里都连续不断的印象，有一阵沐浴在只属于他们的阳光里的印象，正如幸运一样，记忆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它使死者与活人，真实的与虚构的人，梦幻与历史相互对应。无数用来命名事物、人的面孔、行为和情感、安排世界、使人心跳和生殖器湿润的词汇，会突然变得毫无用处。然后他在那个第一章的最后一段嘛，说的是，一切都将在一秒钟之内消失，从摇篮到临终床上积累起来的全部词汇也会消失。
嗯，
这将是沉默，而且没有一个词可以说明，从张开的嘴巴里什么都说不出来，无论是我还是自我，语言会继续把世界变成词汇，在节日餐桌旁的谈话中，我们只会是一个越来越没有面目的，直到消失在遥远一带无名大众里的名字。
嗯，
这是一个人，这个 Lisa Ney 是他年纪很大的时候写的，这也只是一个人到了一定年纪才能写出来的语言，对，不是一个年轻人能够写出来的，嗯，所以我觉得还是很这种对于时间消逝和对于生命和这个和怎么说呢，和我们常常自以为是或自以为重要的东西的一些比对，嗯，
对对对。
是
就又回到心经，就是常常都是颠倒梦想，然后在这最后就是远离颠倒梦想， 然后、
嗯、高高你先分享，然后我来分享说我得到一个佛教的启示。高高你分享你的那个
我来分享的这段呢，其实是想表达的是刚刚雨林讲过，就是埃尔诺的文字，它有一种，它其实是有细节的，但这个细节是干净利索和经过它深思熟虑的精简后的表达，而这种表达往往非常的准确，这种准确甚至让今天的我们读起来依然觉得怎么会，就是跟我与我心有戚戚焉啊。这段文字是他讲述他怎么去看待年轻人，那是80年代的法国年轻人啊，但其实很像我现在来看待年轻人的那种感觉。他说年轻人是讲道理的，他们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我们一样，他们在中学里不乱喊乱叫，不对课程规章制度当局表示怀疑，而且忍受着上课时的无聊，他们的生活是在校外开始的，他们在家用游戏机上玩雅达利游戏，每个人猜想故事的结局，他们对微型电脑充满热情，要求得到第一版的电脑模拟游戏，他们看摇滚的孩子一无是处，玩小短片，读史蒂芬金和为了让我们高兴而读的启迪智慧，他们听摇滚乐、摇摆舞曲或 3D 摇滚，在唱片和耳机之间，他们生活在音乐中，他们在突突声中心花怒放，抽的当然是大麻卷烟，他们回顾过去，很少抬到未来，他们随意打开冰箱和橱柜，不管什么时候都吃加了香料的罐装奶油巧克力、糖果、榛子、巧克力奶油，和他们的小女友在我们的家里睡觉，他们来不及什么都干，体育、绘画、电影爱好者俱乐部和学校旅游，他们对此毫无怨言，记者把他们称为波夫的一代。然后第二段就是波夫的一代，波夫是指那个60年代后出生的那些生活非常优越，但是什么都不愿意付出努力，就是那种有点坐享其成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下一段就是描写这些孩子是怎么看待性啊，或怎么应付大人的。然后最后一段是他们在宽容、反对种族主义、和平主义和生态学方面远远胜过我们。他们不关心政治，但是继承了所有宽容的口号，为他们制作的标语“别碰我的伙伴”，购买唱片来捐助埃塞俄比亚的饥荒，跟随着波尔门的脚步。他们对差别权，就是移民权利，显得忧心忡忡。他们对世界有一种道德观念，他们使我们开心。就，哎呀，我就觉得他怎么能够就通过这么短的文字，就是那么精准的描述了一代年轻人与过去的那一代人的不同，我觉得很高。
而且因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自己能够体会60年代人的激进，然后他自己又是一个母亲，他又完全能知道自己的儿子过上的是一个好像其实就是更好的生活，但是左派的人就受不了这个更好的生活，他又能够理解这里面的美好，对吧，就为就是不需要去那么拼命的那种美好能够。
对。
就说又觉得下一代人是不是又缺了一点什么，但又觉得其实是更好的。
对。然后你看他用的文字真的非常简单，但是又很精准，非常准确的表达出就刚才一帆说的那一系列的那种情绪，我觉得就很微妙。
对。我忘记再找一段，我还可以再找一段。而且我找的时候，我想说我找的时候我再分享一个别的话，我怎么可能 multitask 成这样。
你想在爸这里举报一下。
对。
我们的 KTV 里。
然后我就把两件事都忘了。
这就是麦霸的惩罚。
那我就说我先不找分享的了。那个这本书刚才雨林提到了那个悠悠什么碌碌无为，碌碌什么，
碌碌有为，
碌碌
王迪的、
上
下册，然后800多页。
OK， 然后我也是在看这本书之前看了美国一个作家叫 Louis Menand，他之前20年前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 The Metaphysical Club， 讲的是美国思想史。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我其实觉得很快就会被翻译，应该叫 The Free World， 自由的世界，然后副标题是冷战时期的艺术与文化。然后这本书讲的是
PDF
我找一下啊，
这本书讲的是其实是自由世界，它还是就是以美国西欧为基础，但是里面也有讲一些，有涉及到冷战嘛，就也会涉及到一些东方就是这边战营的事情。然后它很，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事情是它讲的东西和悠悠岁月里所有讲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两面，一个是一个思想或者文化史学家的分析，然后他往往着重点就是放在那种最精英的阶层，讲萨特，讲波伏娃，讲这个劳申伯格，讲安迪沃霍，然后一方面是这些，另外一方面你去看埃尔诺的作品，你就发现那些所有发生在纽约，发生在巴黎的事情，发生在这些资本主义的这些董事会里的决策，慢慢的其实都在他在这个很一个平常，我们刚才说的法国这个四十年代出生的一个中位数这个人的身上，都会慢慢的反映出来，他的父母的生活的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搬家，在什么地方购物，去什么地方度假，然后节日的餐桌上大家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其实都在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就这两本书结合起来，就给我产生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感受啊。那本书叫《The Free World》，我把它放在文字信息里。
哎，雨林，你刚刚有讲说，就是你想找一段文字，就是你说有
跟这个没关系，其实跟你啊，因为最近的我们的能量都是我觉得密切的人，我相信，我特别相信，就他这个场好像越卷越朝向同一个方向。比如说，因为世事比较乱嘛，就是天象也比较乱。所以大家都会想一些宗教哲学的，我不是信徒啊，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你会想怎么在这个世界来应对，来自处，都会想这类的问题。然后我们阅读这样的书，然后你有时候会想嘛。所以呢，我就在想，因为我也喜欢这几大宗教的思想，因为宗教思想我觉得都是特别直问最深的问题哈，最大的问题，然后它肯定是几百几千年大家智慧的一个结晶。那我觉得佛教思想里面有一个东西我特别喜欢，也是我当下自己受益的一个东西，也是跟如果因为宗教思想非常大，所以你要跟啥联系都可以联系。我觉得埃赫诺比如他说强调要诚实，这个也是跟就可以联系起来说，就是说佛教让人去妄，对吧？去掉你的妄念。去掉妄念的意思并不是说让你就啥也别干，然后就是也别吃好的，也别，至少我的理解上，也别好好吃，也别好好睡，也就反正就是真的是完全苦修，或者说是完全放弃世间的一切东西。我认为不是这样，就是说妄念可能在英文当中是 illusion， 对吧？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去掉一些妄念，是不可能有找到你自己真正的 passion 的。就是你不去妄，你不能找到激情，真正的激情，因为这个真正的激情必须来自你的内因，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年轻都是混的，不是说我自己就多清楚。比如说，哎，有的时候就是为了钱哈，为了，哎，大家都知道我为了名，现在肯定都还不能完全去掉这些油，就为了名，然后或者说是哎，为了你很喜欢某个人，想引起他的注意，或者你为了对吧，各种各样爸妈，然后。或者为了过上那个，哎，我就想去法国住着，所以我那个很有范儿或怎么样，这些都可以。但是，一旦这个世间出现困境的时候，这些就特别容易幻灭，就特别容易幻灭，因为它是一个外行，不是真正的 passion。然后我又联系起来想，这个 passion 其实这个词是来自于基督教的，是受难。为什么真正的 passion 是通过受难产生的呢？就是因为困境。困难的境地，或者说是巨大的压力，或者巨大的失去，让你终于去除了你的 illusion， 所有的妄念。所以你就我因为当时在跟别人讨论一个资中云先生的，就是资先生就是完全被就禁住，反正就是你啥也别，啥也别想发表。但是他的表现就是他说我平静的接受，我不认为平静接受就表示资中云先生就放弃了，或者说什么我就那个缴械了，不是这个意思。就你平静的接受之后，你才可能就
就是你保持你或者你真正找到再一次明确你心中你自己的那个激情那个 passion， 所以耶稣基督必须死，死了以后、这个过程才是 passion。 所以我就觉得把这 一连串我就连着想，然后当然埃赫诺也一样，就是他说你要诚实，诚实是很难的、而且我们
非常
善于，我们这么善于自欺的、就是欺骗自己是简直是一个很难避免的行为。就是说每个人现在还每时每刻都连我一样啊，就是说老想给自己找点什么说法理由把这个搞过、把这事儿、就这样吧弄过去。就所以说我就把这一切一切也是因为最近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嘛，这个世界。当然一方面你只要早上醒来你不想自杀你就得自处对吧，你就得跟这个世界和、和你自己度过这24小时。所以我就觉得我把这些都联系起来想一想。然后今天正好那个一帆又说到心经，因为早上正好把一个心经的一个图片发给了一个朋友。我就觉得很奇特的，就是这个能量脑能精神场的这个能量在亲近的朋友之间或者价值观比较相似的人之间，就好像在因为这个世界是比较相同的嘛，面临了很多相同的困境、糟糕的事儿，然后大家就会自动的就这个漩涡就搅到了一起，有时候很有意思。我大概就是想分享的是
雨林这一段话是非常抚慰人心的，真的。希望
而且这个就是第二次提到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他的那个忏悔录里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去妄的过程跟大忏悔了之后写的东西，就是上帝之城，就是你最后其实是要去天主之城上帝之城，然后才能得救赎。虽然我们都不是特别就是
我不是信徒，对，但是
对对对还是对，就是但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有趣的。
我觉得有些精神的力量是、
然后就是宇宙中冥冥之中为什么同一个话题会老出现，也让我想到埃尔诺在书里其实提到了一些我印象特别深的东西，就是他有说不同的就是一代人一代人传下去的东西，不仅是语言还有一些动作，一些对东西的态度，然后身体的肢体的动作有一些描述特别在我印象中深刻。他有讲他年轻的时候女孩子喜欢站起来的时候用手一抖裙子就把那个夹在屁股缝中的那个布给拉出来，有一些这个动作，或者那个年代
的我们都做过这样的动作。
我是可以想象这个动作，
有些布料很夹，就很贴，你知道吧？然后或者你有汗呢，
你看，就是这个记忆一下就能激起大家的这个。还有他说
对对对
那个年代，他父辈的年代，男人都还在，就是一直在用自己的肩膀扛小孩，扛一袋米，扛一袋面粉，扛东西。这也是我，就是我一发现。我爸就跟我说重的东西就扛在肩上，但是你能发现在大城市里你看不到任何人除了体力劳动者在用肩膀扛东西，和那个十里路二十里路不换肩呢、这种就是其实在城市里很少快递都不用肩膀扛东西，就是一种所谓的现代一种新的文化和流行，大家就觉得啊用肩膀扛很土，其实它很好用对吧。我们还看到非洲人用头扛东西，就有一些跟身体相关的事情也是就我觉得这本书里提到的特别有趣的，关于洗澡就是说现在我们都一天洗一次两次澡，那个时候他回忆小时候洗澡是根据每天是洗脸洗脚，但是其他的地方是根据有多脏的程度洗，然后比如说对吧是吧，夏天要洗膝盖、要工大人成人工作完了以后要洗胳膊，然后身体其他部分其实是过年过节才会洗，
不洗的不常洗。
对对，就这些。
然后还有一段我觉得也特别微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本书其实它就像一帆说它代表了中位数的他那个年代中位数法国人，特别是左派法国人的一些思想，就是他写到这一代人他们对东欧或者说对苏联是有一种包括东德是有一种情怀在的，但是当柏林墙倒塌以后东德人冲到了西德，他们就去买那个去商店里买东西，然后他们这个法国人看到就他说看到以后就非常失望， 就是有一种幻灭感，说啊，原来他们追求的也不过就是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印象吗？
有，而且他们的追求就是当西方人已经看破红尘，他们对红尘有如此炽热的渴望。
对，如此，对对对的，对的，对的，对，我就觉得很妙，就很有趣。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包括那种一帆刚刚讲的身体的细节，然后流行什么样的音乐，然后什么样的，我其实一帆你刚刚讲的啊，就是说这本书中文版的书里面有大量的注解，你觉得可能没有必要，但是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倒是有必要，因为他提到的有一些人物名字，其实是那个时代当下特别有名的电影明星啊，或者是某一个品牌的肥皂啊，或者是什么饮料，如果我不了解，我还真的是 get 不到他的那个点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看到了那个名字以后，你又会去把这个人的名字放到维基百科里来查一下这个人长什么样吗？
我就知道，哦，这是一个影星，这是一个歌星，就这样就好了。对
对，所以我在看到不认识的名字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自动绞住，就是啊，这是一个人，然后就
好
啊，
嗯，
我发现现在那个高高的背景已经变得比较愉悦了。
对，比较童话了，是不是？
那背景已经，你看，反映了他的心境，已经，
我的心境已经变
好
了。
好，
所以我觉得时不时咱们还得多交流，交流。
对对对，我就像正想说，那我可以收这个心理治疗费了。
我补充两个小点啊，其实安妮·埃尔诺他的作品有两部是被改编成电影的。
啊，
一部是根据他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叫做《正发生》，这个电影的名字中文名字叫《正发生》，他获得了2021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讲的是一个女大学生意外怀孕后堕胎的故事。然后另外一个电影好像是叫什么激情，就是大概讲的是对讲的是他的一段外遇，跟一个外交人员，好像是苏联的外交人员的一段的外遇故事，然后也被拍成电影。
几和苏联，我还真的不知道。
这个故事电影是这个是这样的，但他本人是不是真的跟苏联外交人员有过这种外遇，或者说其他身份的人有外遇，那我就不知道。但电影讲的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要补充，就刚刚那个雨林说过，就是超棒的八年。或超八岁月，就这部纪录片，其实我大概看了一下，它是一段家庭影像。然后这个纪录片入围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展映，然后记录的是这个我们这个作者从1972年到1981年这八年的家庭影像的这个片段，大部分都是他们家人去什么西班牙啊，去意大利啊，去哪哪哪旅行的。然后但是旁白是作者自己来配的旁白，是他后期配的旁白。我觉得如果说这本我们看的这本书呢，它是一个像雨林说的，它是一个用超远距去观察或者是去记录的话，那这个纪录片其实就是用一个微距或者是用一个近距来描述一个家庭，特别是他自己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俩是可以成为一个有很好的补充，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作者，也了解就是那一代法国人他们的生活的状态，是这样。B 站上有这个短片，不是短片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纪录片，然后被翻译成中文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叫《超八岁月》。
然后我加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开始介绍的时候可以提，就是忘记说这本书《悠悠岁月》的名字，它其实是肯定是在向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同名小说的 Years 致敬的。那一本是他也有一点像写了一个家族的几十年的事情，但是他是虚构的，不是写的他本人的东西。然后你也能看出，就是说就是肯定这种写作是有他的历史的，对吧？就是女性的自传或者是告白性的写作是有很长的历史的，只是我不懂就不说了。然后我一个编辑推荐就是在 Netflix 上出了一个叫1899的一个剧，这个剧是那个德国团队之前拍 Dark 好像是一个很火的一个德国的剧，这个团队做的，对，暗黑。1899讲的是一艘，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一艘船的 在百慕达金三角这种地方的消失，给你的感觉是这样的呀，但是它其实很复杂。另外一个很要推荐的就是我们文化土豆，就是前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期在爱丁堡艺术节的节目，当时邀请到一位香港的演员，在英国的香港演员，因为其实她老公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未婚夫，是在爱丁堡艺术节工作，然后我们遇到一起聊天，这个嘉宾叫 Gabby， Gabby 王，他是在1899里是一个主角，然后所以也非常的 congratulate、祝贺文化土豆的嘉宾现在越来越厉害。那一期叫好像我们给我们给那个斯诺打电话啊，就是那一期土豆的标题。然后在那一期里其实我有问 Gabby 一个问题，他的回答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就是应该那个时候刚做文化土豆嘛，我就问他你觉得什么是文化，然后因为我也在找说就是说对于文化的定义，然后他的回答我至今受用，他就说文化就是我们所有人对生活的态度，然后这是我不太常听到的一种定义，但是往往在解决关键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态度是挺重要的，大部分人的态度其实就成了一个社会的一个文化嘛，所以这个也他把一个个人和文化之间的，你觉得文化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你无法改变的事情，一下就拉到了我们个人的层面啊，就是其实你的态度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来的。哇，一下说了这么深刻的话，全部归功于 Gabby 啊，然后大家去看1899。好，那升国旗奏国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
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文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